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Live Show 与您有约，当然呢，今天是由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陪伴大家，以及呢我们在右手边，相信大家呢对他也非常的熟悉，尤其是有一些社会案件哦，常常会有他的身影啊。我们黄仲霖律师，那其实呢，每次请他来哦，这个我们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第一个呢，义务律师。然后他就很尴尬，不过他很专情，对，因为他对我们台北分会专情，才会对悠悠秀也很专情，我们都很爱你的，爱你爱你，
谢谢
谢谢。哦，赶快这时候一定要把他留住，你知道现在愿意帮忙这一块真的越来越少了哦，因为也要养家糊口嘛，对吧？
是。
所以呢，我们再次的呢，有邀请了也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的黄仲霖律师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分会黄仲霖律师。
而且呢，这个帮助了非常多的这些加害人或者是被害人，甚至是被害人的家属跟子女。好，所以我说常常会有他的身影在，而且呢，常常会是在第一线的时候，就是杀人案件的部分。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台北分会呢，也会实际上要有一些案例呢，也会来请我们的律师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台北分会也帮大家准备好，就是包含了我们联名的磁块组，就很时尚嘛。然后还有大家求来的不锈钢组，然后还有就是不求人，连不求人都拿出来了，就是让大家放松一下。真的有不求人、啊，
真的不求人。
我刚才我那时候是不求人的时候，我还跟主任说，不求人。他说真的有啦，真的有不求人。这次有新的不求人，对对，为了你，对，不要求别人。然后呢，让大家舒缓一下。不过呢，今天主要呢，就是由我们的这个仲霖律师要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于这个重大凶杀案来讲哦，很难不能就是说很难不知道。好，尤其是一发生的状况之下，然后加害者又违反了一些这个保护令，那我们常见的一些这个实际案例里面呢，我说常会有他的身影，也是都是在电视上面或者是现身说法，所以我们今天也让他来跟大家聊聊。然后我今天的一个话题哦，在我们的直播广播跟这个所谓预告的时候，有设了一个，就是什么是违反保护令罪。好，我想让大家清楚什么叫做违反保护令罪。既然有这个保护令呢，然后你还故意去违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让大家清楚，不是只是传讯息而已哦，也不是只是说哦，这个去楼下看一下哈、哦，跟他近距离的，这都不行的。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请我们的律师帮大家解决一下。那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来宾还有我的主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赶快来看看哦，比较让大家担心的不是案件，而是知道说当危险出现的时候，怎么样更早发现，对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比较快。
对。
然后更早发现的状况之下呢，然后还有被害人能够做什么？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去让我们的各分会陪我们的这些家属哦，可以走下去。好，这是三个阶段。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常常第一时间会看到这类型的案件，那也会看到我们这个律师在我们的现场。你觉得每次的这个案件里面，你当你碰到的时候，我们知道每次第一件事情呢， 都会先通知你，是最快的方式。对，而且他都会第一现场先到，这才重点。你每碰一次哦，你的心情是什么？
其实犯罪被害保护协会指派给我的案子哦，这几年来有五件的国民法官案哦。那我们都知道，国民法官案都是故意致死、故意杀人哦，这一类型的案件哦，所以。其实家属的创伤跟对案情的渴望去了解的这个程度齁，其实非常的强烈。
嗯，
所以在我每一次接受范保的指派案件的时候呢，其实第一时间我是想就是会去接住被害家属他们的情绪齁，就是我会去了解说他们现在齁最需要帮忙的是什么齁，然后去跟他们说明说我们接下来会面临到的齁诉讼上的不管是刑事的还是民事上面的法律程序是什么齁，那我们怎么样去协助齁检调单位去进行侦查齁，跟后续的国民法官案件齁他这个
怎么
流程嘿，是那我就会担任家属的这个窗口，跟法院也好或者检察官齁或警察的窗口是。
而且我发现呢，每一次这个钟林律师哦接的每一件这个案件，我常常说他已经快要变杀人律师了，不是他杀人，是他专门在接杀人案件，真的。然后呢，他都无怨无悔。其实他每次说被指派，我们都很不好意思讲。是我们拜托，
没有，
对对对，受托来帮忙这件事情。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不会因为案件到底有多重大，是第一个他有没有听到一个重点，就是第一个怎么样来让家属的情绪好从一个空白键，我们常常讲的那个是叫空白键，然后呢让他呢赶快回神，然后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不过倒是哦，这类型的案件已经现在越来越多，是因为国民法官而备受瞩目的吗？
其实我承办的这些案件齁多为社会重大瞩目案件，那只是说刚好这几年国民法官推动施行之后齁，所以变得媒体当然会更加的关注。
而且很紧跟诶。
是，尤其刚好我这几件都发生在台北市，不管是大安区或信义区齁，它都是一个首善之都，一个密集区域。包括例如说金色杀人案，它是发生在大安捷运站旁边。
对。
好，那像我去年承办这个信义区威秀女公关的割喉案，它也是发生在信义区威秀的这个周边。
而且都是时尚年轻人，对。
对，都会常常会
去出入
的地方是。
而且我们会发现一个就是，每一次这个我们看到这些法案哦，常会发现就是应该说被告跟被害人的关系哦，其实都有时候会有点小小的复杂。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案前哦，都有一些特征，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律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知道现在手上蛮多的类似，而且年龄层真的也很年轻，
是
应该这么说。
对，像我承办的国民法官案件里面，包括我今天上午召开的这个国民法官的庭转通常程序，都是大概被害人女生都大概29岁、28岁，
对，都没有到30，
对，都是20几岁的年轻女生。好，那有的是被男朋友杀害，有的是这个被酒客杀害。是，
不过在以这样子的一个案情里面呢，你看到有是不是有一些特质，然后呢，以及也可以让我们这些民众啊，还有这网络上的朋友哦，跟听众哦，可以了解一下。其实我也觉得有时候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
是。
然后有一些事发性的哦，其实它是可以避免的，可是呢我们常常就是会去可能。不是故意有意的，好，然后呢，可能那个点不小心戳到了，就是激怒或激发。其实这个时候有时候有一些退路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黄律师来告诉大家？
其实像我承办这几件年轻女性被杀害的案件，其实前阶段都会有迹可循，就是被告会不断的纠缠。不管是用通讯的方式，或者说到现场、到工作地点或到住处去骚扰纠缠，好，那在这时候，其实我们就讲就是恐怖情人啦。那对于这种恐怖情人，其实我们法律上能保护的哈，如果是同居男女朋友，法律上能保护的，就是无外乎就是申请保护令。好，就是申请保护令。
可是常常大家对于这个保护令视而不见，你会发现，
因为现在我们违反保护令罪，我们也知道，如果假设他没有 连结到其他犯罪类型，违反保护令罪很常就是判一个一颗罚金，
对，
或者有期徒刑几个月，所以其实对于这个犯罪贺阻或者说犯罪预防的效果上其实并没有这么的强烈，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最近有这个譬如去年跟我承办发生在同一个月的这个土城前夫杀害前妻跟小儿遗址案，
也是差不多，
也是保护令开完之后他们就马上没多久就马上在路上杀害。那像我承办这个威秀割喉案，他是保护令通知的当天晚上这个被告就前往这个工作场所去把被害人给杀害，
对，而且都是其实如果以这样子来讲，很多人都会去质疑说，那为什么还要有保护令？这曾经有人在下面就是讲说，保护令对于他们这些被害人来讲有什么保护作用？对，
是因为保护令它就是一个违反的效果，它就是一个三年有期徒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其实禁制力上面它不像说我们如果防止脱逃，它可以戴电子手环、戴电子脚环，可以去关注到这个被告他的行为动向，可是现在保护令没有这种什么电子脚环啊或科技监控这些措施，其实被告就算违反保护令在接近被害人的时候，其实被害人是完全没有办法知道被告已经危险已经靠离他的身边了，
而且那个临界点哦，有时候真的不要太过于刺激，宁可哦就是退一步，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已经下保护令的状况之下哦，就基本上就是不要跟他有任何的接触哦，这个因为不管是你说的逃避也好等等，那只是让时间先去缓冲。好，这个是一个可以去保护大家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因为在那个当时当下哦，尤其是找不到的那个重点哦，尤其你又是他的对象的同时哦，他就会像这个着了魔，我们常在讲，
没错，
那个着了魔，那个真的很难拉，好，连当事人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状况。我们常常会看到在问笔录啦，或者一些看到他那个案件写出来的一些。这个字数啊，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就这么一点，好，这个点就是过不去吗？好，其实他自己也觉得他为什么会过不去哦，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当作说，我们先退一步一下，好，先不要去在这个时候呢去犯冲他，或者是说去激怒他，甚至呢对他口气。也不是让他哦，这是要重点要讲，并不是忍让哦，这只是一个缓冲期。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年律师常会碰到，就是我们的家属哦。其实我觉得家属，尤其是接触到被害家属的同时哦，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因为有时候，尤其是对这种杀人案件哦，你可能面对的可能是先生或太太，甚或者是父母，甚至呢是子女，
是
好，尤其是这个对话。还有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家属的期待到底是什么？
信义区女公关割喉这一件案件哦，因为他们的家属爸爸跟妹妹都住在高雄南部，所以当时其实他们对于冗长的司法程序他们是抱有疑虑的啦，所以一开始其实我第一次会面完之后，接下来程序上面其实爸爸是很反对让妹妹再上来台北开庭，那一方面是很遥远，另一方面是担心说爸爸亲口跟我讲说他已经失去一个大女儿了，不想再失去，他怕在妹妹再上来台北，国家如果没有办法好好保护他，他又会失去一个女儿，所以那时候我有特别到高雄，我跟范保的专员我们有一起搭车到高雄去跟爸爸说明这一个流程，那我也跟爸爸承诺说他小女儿来到台北如果有需要有我们范保，我们会愿意陪同他小女儿去法院，路程中我们会直接到高铁站啊或什么，我们会陪同他，是是是，然后我们也会跟检察官密切联系来确保这个证人出庭的这个安全，那所以这个我很印象深刻，因为一般我们台北分会的案件我们都会在台北做一个咨询，
对，
但是因为这一件刚好他们家属案家是在高雄南部，那我们一直透过通讯软体跟他们联系，其实是效果有限，我们常讲见面三分情，后来我就跟范保讲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到南部去啊，结果这个家属也愿意，所以经过我们说明之后，后来我们国民法官那两个礼拜密集审理妹妹，天天到，所以确实是需要沟通跟理解。那他爸爸后来也很感谢我们范保这边的协助。那后来也现在我们案件虽然判决下来了，但是爸爸
无期
对无期。那 爸爸也是非常感谢。那现在我们还在进行后续的程序，这样。
以这个后续程序，也就是说，当判这个无期的同时哦，就是这个家属哦，他第一个反应，他认为 OK。
家属第一个反应当然是非常感谢检察官跟国民法官还有职业法官的一个协助跟判决了、但是他们会认为说，杀害一个女儿，尤其是违反保护令，而且当下违反保护令，当下杀害这种恶性、还有犯后的态度，家属都没有办法接受。那家属会觉得说，这个嫌犯如果四十几岁就假释出狱，他们会觉得台湾这样不像是真的无期徒刑，不像是美国说真的有类似终身监禁这样子。家属当然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判处死刑啦、我想这是我接触这么多被害家属，他们会觉得说杀人就是偿命，有一个应报或者预防的效果。他们会认为说无期徒刑在台湾二十五年就假释，他们会觉得说这样没有一个对他们没有一个充分的一个交代。
你怎么后来这样说服他们，跟他们解释？
他们现在当然还是有去对台北地检署有请求检察官来做一个上诉的动作。那当然我们还是会跟他说明说，因为现在有113宪判第八号，就是有一个大法官实质在那边是相对的有困难。那当然我们还是会尽力的在量刑的加重因子上面去主张，但是我们也会尽量跟他说明给他听说现在台湾的法律制度跟大法官的解释，那当然对于死刑会一个很严格的限缩在。
而且我觉得法律上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死刑，这也是我们现在全民一直在很关注的点。对于这个律师，您自己常常一直在接触类似这个案件，你对于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
因为我研究所刚好是念公法组，那所以我们公法组其实一天到晚都在讨论说死刑存废的问题，所以那加上法律人，我想很多人都是不支持死刑的。但是因为我做了范宝律师接近十年以来，我了解当时，我后来有深入去了解这个被害家属的这个感受，我觉得确实死刑它确实是一个除了对于被告的一个应报也好预防也好，但它确实是对被害家属尤其是死者家属的一个交代，一个交代。那至于法律如果定在那里，我们还没有把它修法删除，那其实照理来说就应该是要照着这个量刑，照着这个法律来判。所以我们认为说其实被害家属他们会希望判死刑，其实这个并不难理解啦，并不难理解。虽然我们不是当事人，没办法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是我常在接触他们，我其实觉得说其实死刑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看到一些这个犯案者就是犯案后的态度，是让这些所谓的被害家属甚至被害人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包含了一般的民众哦。那当然以这样来讲，律师你怎么去看呢？
其实像我们这一件信义区割喉案他的被告其实在开庭的反应包括他的态度，其实看起来非常的冷静，而且甚至于休息的时候还会跟辩护人他的律师有说有笑。其实看在家属的眼里，其实他们
非常
不舒服，而且他们完全没办法接受。那加上这一件又没有对被害家属为任何的赔偿，所以其实被害家属他们是对于犯后态度这一块他非常不能谅解。
对
被告方他非常不能谅解。
你看到每一件案件是不是类似这样子一个案件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我们当然也有看过说愿意去修复愿意去弥补被害人的这个行为啦。那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说刑法上这个量刑上面除了弥补被害人他是属于一个犯后态度的考量以外，其实还是要一并考量说犯罪他所生的危害。好，譬如说他造成被害人他年轻就殒命，或者说违反义务的程度等等去综合考量。好，那犯后态度只是一个量刑考量之一而已。
因为这个犯后态度这个量刑考量之一，我觉得那个一的那个重点并没有下手的那么的重，所以才会让一般社会大家觉得看到会觉得非常生气。
对，
然后呢他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还有这种态度呢，就是一个好像无所谓所以我觉得这变成是会在后续会让人家非常的不安然后不舒服。那当然这个案件来讲其实有很多的案件类似，像土城也有类似，
是
对，
是也是违反保护令。
对，可是问题是以这两个案件就完全不同形态。
他们两个共通点就是都是违反保护令，然后都是杀人。
对，
只是现在台湾违反保护令杀人，它没有像杀人结合强制性交一样有一个类似结合犯的概念。那台湾的法律是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断，也就是说违反保护令罪会被杀人罪给吸收，最重就是只能判杀人罪这个死刑。
这个就是为什么不修法，然后为什么不把它拿出来再重新在这个法条上面以及在大法官的这个解释之下要把它说明白，因为这会让大家误解，而且认为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嗯，
就会认为说这个被告对于法律制度的这种敌对性跟破坏程度已经这么高了，明显去违反保护令杀人，但是法律上对他只是量刑加重，因此之一，
就是杀人，
对，他就是杀人，
他就只有
对他就是杀人。那其实多一个违反保护令跟他只是杀人，其实如果以死刑现在限缩这么严格来讲，那也还是只能判无期徒刑，不会因为多违反一个保护令，他就多判一个什么？
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现在制度是这样，
所以没有办法去修吗？
嗯，这可能要再透过后续的大法官解释，或者说立委去修法，或者说再去调整倡议，因为司法者现在就是受限在113宪判第八号的，
还在受限这一块方面。好，所以呢，这也是解释让我们的民众哦可以谅解，以及可以更多的了解哦，不是不做，好，就是他就是卡在这里，好，然后也不是不判。然后他就是因为他不会因为你违反，然后呢他多了一条杀人。他就是一个杀人就是杀人，好，他并不会因为你杀了人，然后又是因为违反了这个东西又另外再加罪，没有这回事。好，所以这个就是在修法上面我们正在努力的地方。不过都除了这个国民法官这案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法律师哦比较印象深刻，就是在被害人保护中哦有一些保护案件，尤其是比较让大家会觉得应该去更多的了解，以及呢可也可以让很多的这个可能隐性的被害人，好，他可能隐在哪里呢？隐在家庭，
是，
好，那隐在男女之间的关系，同居者，好，是不是也可以让律师来提醒？
像我早上承办的一个案件，它是一个试用毒品然后致死的案件，
嗯，
那其实死掉的是一个年轻，也是一个年轻女生，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生。那造成的结果就是那个女生她其实那个被害人其实她有个儿子，儿子那时候当时才6岁，变成一个70岁的爷爷在带6岁的小孩。
嗯，
哦，那其实所以这个被害人虽然是一个死掉20几岁，其实她同时造成了这个被害人的儿子没有了妈妈，小朋友没有了妈妈，跟爸爸没有了女儿。哦，所以有一次我就很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跟范宝我们有办一个电影参访这个参观的一个活动。那个阿公其实就带着这个被害人的小孩，很6岁的孙子来看电影，那就坐在我面前，坐在我前面。然后我看了他们，我没叫他们，我从后面在观察阿公跟孙子互动。其实看完之后，其实非常的难过啦，就是阿公在喂6岁孙子吃爆米花那个画面，
嗯，
我才深深的理解什么叫做刑法犯罪所生的危害。那个危害不仅仅是被害人年轻生命的丧失。而他是连带到整个被害人的家庭，他的小孩，他的父亲，
嗯，
整个经济生活上都会被影响到的一种危害。
而且你看看，爷爷已经70几岁了，他才6岁，
哦，
你们要这样子想，后面的责任是不是到最后就是我们的一般的家庭责任到社会责任了？
对，
好，所以这个都是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会今天会特别请哦这个黄律师来特别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案件。那当然如果你真的碰到这样类似的情形，然后你手上又有这样的一个保护令的话，哦，怎么样来给自己一个警觉性？
我觉得现在的保护令齁，我办了非常多违反保护令案子，包括违反保护令杀人，
嗯，
其实我觉得物理上大家也要特别小心。所谓物理上，我非常认同悠悠刚讲的，就是说可能要做一个回避的动作，甚至于不要让被告知道工作场所跟居住地，嗯，
不是怕他哦，
不是怕他，就短期间我们物理上要做一个隔绝，因为等到他违反保护令我们在报警的时候，可能刀子已经刺上来了，
真的，
所以这个非常的危险。
对，
所以包括土城那个是在后面开车在追嘛，追撞，那很难去防范。好，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工作场所跟住家不要让被告知道，如果他原本知道了，我建议暂时要先搬离或做一个回避的动作。
嗯，这个是我们真的很忠心的哦，嗯，尤其是如果说潜在在你的家里或潜在你的同居人是这个方面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哦，他已经不止一次了， 请真的要站出来，而且不是给他再一次的机会，因为再一次机会就是让你自己只是只走在那个死胡同里。好，那当然要救你的时候呢，真的有时候都是已经来不及了。好，这包含了如果你现在手上有保护令的朋友也一样。好，就只是让你暂时性的我们保持距离，好，先把那个时间冲淡。其实有时候当你看过他们的这个笔录或者是看到他们所写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就只差那一点，那个时间有时候就是只有几秒钟，
一个念头，
对，就是一个念头而已。所以哦，这个最后一分钟，我们是不是也请律师来特别提醒大家，针对我们今天包含了国民法官，包含了这个杀人案件哦，也来给我们的民众、听众跟网络上的朋友一个建议。
好，我们现在保护令哦分成三种哦，有一种是紧急保护令，那一种是暂时保护令，一种是通常保护令，
都有时效的。
对，都有时效。那前两种紧急跟暂时，其实在报案的时候，如果是家暴案件，就可以跟警察同时的去申请，那这下来的时间很快。那当然除了保护令申请以外，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建议民众如果有这样家暴的情形或有恐怖情人的情形，我都建议会做一个物理上的回避，跟尽量的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所在地。好，那范保这边也有提供非常多的咨询服务。好，如果当我们遇到相关范保案件，我们也可以来跟范保的这个律师或者范保的专员来寻求一个协助。那范保他们都会派有经验的律师来协助这个范保的被害人。好，所以我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个范保这个单位，能够来协助这一些这个案件的案家的被害人。
不过我们也要非常谢谢你，今天要非常谢谢的是我们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哦，一直以来很钟情我们的黄宗麟律师，非常谢谢他哦，一直来帮忙我们，有时候呢也站在同理心，好，让我们这些被害家属以及被害人。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